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高宁和钟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呢，目前还在休假当中。昨天呢，关于 United Healthcare 的执行长 Brian Thompson 被杀害这件事情，凶手的报道呢，已经到了几乎是铺天盖地的程度。相信很多的细节大家都有所了解，所以今天呢，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来汇报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后裔，这个人是26岁，这个人的名字叫 Luigi Maggioni， 这是特别典型的一个意大利的名字。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他是一个富二代啊，他是出生在一个巴尔的摩这个地方的名门望族。同时呢，这个人他是一个有理念的人。那么说到这儿呢，得稍微谨慎一点，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杀人犯，毕竟他做的这个事情不管从什么角度讲都是错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专门觉得这个事儿值得我们稍微聊一下。所以我们先看一看他的背景，就是家里有钱，同时他也是一个学霸，上的都是名校，在大学以前上的是私立学校，而且是纯粹的男生的私立学校，光是每一年的学费就将近40000块钱，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有钱的家庭。同时呢，后来他上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是常春藤学校，所谓的宾州大学。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开始追求他生活中的一些梦想，他也有一些想法，他这些想法他毫不犹豫地发在社交平台上面。从种种的公布的照片上来看呢，这是一个所谓的阳光青年啊。我们看到他的呢，常常是咧着嘴在那儿大笑啊。同时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人呢，他有读书的习惯。好，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稍微聊两句了，就是他犯的是什么罪？他犯的是杀人罪。是谁犯的罪？哎，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如果这个人犯罪的人是一个某一个族裔的人，如果这个犯罪的人是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如果这个犯罪的人他是以打着一个种族歧视也好，或者是对于另外一个类型的人表示有仇恨的这种也好，或者说这个人呢他本身是一个很邪恶的人也好等等，有他有这种明显的动机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犯的什么罪，这个是不能饶恕的。什么人犯罪却变成了现在讨论的一个焦点，相当的不可思议。也就是伴随着这个人的出现，发出了很多的感慨，就是很多的人在上面说，哎呀，好好的一个年轻人毁了自己。我强调的是，如果他不是这个长得帅气的，几乎像电影明星一般的26岁的有着意大利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社会对这个人会怎么看，这大家自己思考吧。但是这个现象呢，值得我们稍微来聊一下，就是这个年轻人他的背景以及他怎么走上了这条道路。和很多之前的杀人犯一样，我们听到的反应都是当问到他的家人问到他的朋友的时候，都反应说啊，没有想到。其实对我来说，是花了这么多天才抓住他，以及花了这么多天才知道他是谁，这个反而让我觉得相当的不可思议。而且到现在为止呢，我没有看到一个令我满意的答案。解释一下，就是当他的摘下口罩的正面的照片在媒体上公布的时候，那一刻不是在纽约公布，不是在美国公布，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这个人的脸。他没有小学同学、中学他同学、大学同学，工作的时候的同事，有家里人，有朋友。他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参加过什么活动，他有没有是一个什么组织的成员，他有没有等等等等，你后面填空。这么一个20多岁的人把他的脸在全世界的人的面前一放，你告诉我是几秒钟之内 就会有人说，哎，这不是那谁吗？哎，这不是我们的邻居吗？这不是经常，对不对？没有，哎，非常的奇怪。到现在呢，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是在从纽约到了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的西边一个小的麦当劳里面吃饭的时候，被一个员工给认出来了。而那个员工看的是那照片，可是员工看的这个照片是警方公布的，并不是这个员工认识他。所以我的问题是，这个人26年，他这一辈子所有认识他的人，包括他的爸妈，怎么不讲话？尤其是有$50,000悬赏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是令人觉得非常奇怪的一点。在宾夕法尼亚的那一个麦当劳的餐厅里，他戴着口罩，蓝色的口罩，坐在餐厅的一角，打开一个手提电脑，在那儿看电脑上的一些信息。我相信他看的几乎全都是跟媒体关于这个人的报道有关，所以他知道警方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知道有多少人为他叫好，他知道他莫名其妙的在网上成了某一个族群人的英雄，这些未来可能在他的辩护当中也许会被用到。但不管怎么说呢，他是关注着时事的。当这个店员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是怎么判断的呢？他说是他的眼睛让他觉得这个可能是那个杀人犯。因为这个 Luigi Mangione 呢，他是浓眉大眼，他那两把刷子一样的黑眉毛是确实是非常有特征的，而这个反而是那个口罩遮不住的。所以这个员工看出了这个以后，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过来了以后说，不好意思，年轻人，我们可不可能要求你把你的口罩摘下来？那么这个年轻人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以后，警察立刻就认出来，这个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人。那么接下来警察就问了一句话，说，先生，你最近有没有去过纽约？说到这个的时候呢，警察说，这个年轻人开始颤抖，接下来就不用说了。昨天呢，对他的是5项罪起诉，一项当然就是谋杀罪，另外的一项呢是叫做二级非法持枪罪，第三项二级非法持枪罪。那你说怎么非法持枪罪是两项呢？因为这个里面它有具体的规定，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是违法的。你比如说消音器，你非法持有，这个就是独立的一项，所以这已经是3项罪名了。那第四项罪名呢，就是伪造文件，因为他的驾照是伪造的。第五项罪名还是叫做三级非法持枪。什么叫三级非法持枪呢？就是这一级比那个二级稍微差一点，所以我就是不知道呢，他这个里面从用 3D 打印的枪到用消音器到他的持有，这个是不是都有各自不同的司法的类别。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枪不是买的，是他从打印机里面打印出来的，那个消音器也是打印出来的。可能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听众可能还搞不清楚怎么个打印法。这个是一个理工男，他在大学学的是电脑，他后来的工作也是电脑，所以这方面他非常的清楚。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曾经是理工男啊，现在呢是科学家，他家的车库里就有一个电子打印机，我就见过是怎么打印的。我们以前都觉得是把一篇文章或者一张图片打印在一张纸上，他那不是，他那个机器是凌空架在那儿，他打印出一个东西来。举例来说，一个玩具车，就是他打印出来的这个东西你可以拿在手里面啊。所以他用的枪是这么打印出来的。他家是做房地产的啊，从他的祖父那一辈，祖父那一代呢就是巨商，然后同时呢他的有一个堂兄是宾夕法尼亚的州议员，共和党的州议员，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他也成立过一个叫做川普的支持会等等啊，所以他是这么一个背景。他的成长基本上就可以说到这儿了，但接下来我想比较重点的说一下是他怎么走上了这条道路的。但是我话说到这儿呢，也要先告诉大家，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他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只能猜测。但是你这个猜测，人家说你凭的什么呢？啊，凭的下面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人有一个习惯，他大量的阅读，除了阅读之外，他还喜欢把他读过的书在上面做一些笔记，这些笔记都在网络上留下了痕迹。那稍等会儿咱们就看看他看的是些什么书，这些书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日话题，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背景会给他起到一个加分的作用。那么在此呢，我用的这个加分就有点要带引号了，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杀人犯。但是什么东西在给他加分呢？现在媒体的报道告诉我们，哦，原来他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是学校的 valedictorian。 哇哦，什么叫 valedictorian？ valedictorian 就是校方代表或者是学生代表发言，这样的人常常是只有一个呀，就是整个的学校代表学生发言的那个人是毕业生里面应该是被学校认为最优秀的那个毕业生。而且他毕业了以后进入到常春藤，然后开始做电脑等等所有的这些工作，是叫做非常干净的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犯罪记录。相比之下，如果是另外一个人犯的这个罪，他是为了抢劫，或者说这个人这一生呢，又是吸毒了，又是打人呢，又是酗酒啊等等，劣迹斑斑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杀人犯的看法会有不同的，完全不同的角度，甚至我们可以是同声的谴责。他杀死的是一个大公司的主管，也是一个有太太有孩子的这么一个人。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对于被害者我们看到的同情，至少网络上的或者是媒体上的报道少于这个杀人犯。更有一个消息让我看了哑然失笑，或者有点哭笑不得，是在网上现在对那个麦当劳的雇员是有相当多的人在辱骂。其中之一说，你是怎么着啊，你是对你的医疗保险很满意是吧，你是不是要那5万块钱是吧？你为什么陷害好人？你看，杀人犯是好人，说你为什么陷害了一个好人？你接着等着，有一个词叫人肉搜索，可能迟早，这个麦当劳的雇员，他的名字和他的照片可能会被公布出来。有多少人会说，哇，我称赞你的行为，你真的是一个了不得的英雄，你帮着警察破获了一个大案呢？这些咱们都留着，咱们就静观其变啊！我们就看着，看看这个事情接下来怎么发展。而这个杀人犯 Luigi Mangione 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读书。在网上呢，有两个空间，大家也许在使用，我知道有些人在使用，也许没听说过，介绍一下。一个叫 Goodreads。叫做好读，就是好好的读书啊 ，Goodreads。另外一个叫 Letterbox， 信箱。Goodreads， 顾名思义，好读就是读书。Letterbox 这个大家可能猜不到，这个是电影。好读是干什么的呢？它是说你读完了一本书以后啊，你把这个书谁写的，叫什么名字，说的是什么，以及你个人读后的三言两语的感想，当然你要写长篇大论也没关系，放在这上面。放在上面是干什么的呢？它就有点像我们使用的什么微信啊、脸书啊什么之类的，它是一种分享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分享呢，和微信还不太一样的是，微信你可以发朋友圈，但是只有能看到你朋友圈的人才能看到。可是这个 Goodreads 呢，它有的时候是公开的，就是陌生人也可以看到。这个有点像 Instagram IG 啊，像这种东西，就是你往上一扔啊， YouTube 你往上一扔，谁爱看谁看。那么于是呢，大家就会知道，哦，原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你看了一个这个书，你对这个书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是 Goodreads。Letterbox 电影也是这样，电影呢就是你看完了以后，哎呦， 你马上在上面写，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影叫什么什么名字，我强烈推荐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如果满分是五颗星的话，我给它三星半，或者我给它四颗星，我为什么喜欢它，因为什么什么，啪你往上一扔，哎，你的这些朋友啊什么的都看了，你他们看了以后，哦，原来这电影我也去看去啊，所以 Letterbox 有这个作用。同时 Letterbox 它还有推荐，同时 Letterbox 上面还有一些著名的影评人对这些电影的看法，你打入一个电影的名字，你也可以知道在整个的喜欢电影的这个社群里面，大家对这个电影的综合的评价是什么等等，它是一个非常广阔和丰富的空间。 Goodreads 也是如此，它几乎就像是一个读书俱乐部一样，就是在这个 Goodreads 这一个平台上面，这一位 Luigi Mangione 就留下了大量的关于他阅读的言论。我们知道原来他的阅读的范围是非常大的，他的也是非常广的，而且他的量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人呢非常喜欢读书。好，那么他因为读的书太多，好几百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理出头绪来，媒体呢也是很狡猾，媒体呢就专门挑出来那些好像跟他这个杀人的动机有点关系的那些书来看，关键是看他读的是什么书，然后写了些什么。那么顺便也说一下，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屋如其人啊，你住什么房子就能知道你是什么人啊，什么车如其人，你开什么车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顺便说一下，房子车这不是说你住的房子大说明你有钱，你开的车好说明你有钱，不是，是有这么多的大房子你选择这种就说明你是这样的人，有这么多的昂贵的豪华的汽车你选择这一款说明你是一个这样的人。随便举例，跑车，对不对？为什么再有钱的人有些人他也不开跑车，而你却开跑车呢？对不对？这是不是说明你的人的某些个性呢？那为什么你要骑摩托车呢？啊，等等，是这一个特点。那么接下来这句话就更重要了，就是书如其人。所以开玩笑说，常常有人问我，你最近呢看什么书或者怎么样，我一般的回答是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你知道？因为我让你知道了以后，你会知道，哎，就会跟踪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看这个书啊？麻烦了，因为这里面的动机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举例来说，比如我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假如我告诉你，我说我最近在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哎，你为什么看他的书？知道吧？你完全不明白，我这是举例说明啊，我最近没在看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谁在看呢？这个杀人犯，在他的书单当中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有意思的是，同样的在这个书单当中，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但是被媒体引用的最多的却是邮包炸弹 Theodore Kaczynski他写的那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s Future， 就是工业社会与其未来。这个是90年代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叫邮包炸弹的杀手，他作案做了好像十好几年吧，他后来被抓住了，他专门是用邮包的这种方式在把家里自制的炸弹寄去，主要是给一些什么大学的研究者啊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呢，对整个的人类造成了破坏，所以他这是一个，进入到一种意识形态的杀手吧，我们可以这么一个概括。那么在这个书里面呢，在 Kaczynski 这个书里面他是这么写的啊，他是说呢，这个他说我们现在人类啊，走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当其他的通讯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那么暴力就变成是一种要生存的必须。所以他强调的这是暴力。我这儿拿着呢他的这个书上的引语啊，我给大家念一句。他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忘记，就是这些所谓的科技人员对人类造成的迫害。然后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位杀人犯呢Mangione 就在旁边写了一个注释，他这个注释是这样写的，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这一类人想成是一个疯子，他说呢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看看让他变疯的或者他的理念真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是不容忽视的，就是这个杀人犯，这个邮包杀手，原来他具有如此之前瞻性。你看这时候是赞许的语言，他对未来社会的很多预测都已经变成现实了。杀人固然不对，是不能原谅的，但是他的理念也不能不听。好，这就是这就是 Luigi Mangione 他写的注解。当在麦当劳把他抓获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现有三张纸，这三张纸还是手写的，不是打字打印出来的，是他阐述对美国的大的鉴宝工业的深恶痛绝。同时呢，还有一张纸上写了一个是 These parasites had it coming，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帮寄生虫活该。请注意寄生虫这个字，他用的是英文的复数，还不是单数。基本上他认为很多大公司的主管都是寄生虫，他们寄生在下面的员工的身上。有了寄生虫这个字，就给了他杀人的借口。因为你们既然是寄生虫，我不就可以消灭你吗？所以有的时候贴标签是非常重要的，贴标签常常是犯罪的一个自我的解脱，自我的一个开脱。再接下来他的阅读的一个书里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名作，就是 Slaughterhouse Five， 第五号屠宰场。这是1969年的美国的，也是一个犹太裔的作家，叫做 Kurt Vonnegut 的著名的作品，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Kurt Vonnegut 作为美军在德国的德累斯顿这个地方 Dresden 被捕，被德国人逮捕，成为了战俘。就在他做战俘期间，然后盟军轰炸了德累斯顿，造成了20万平民的死亡。他为这个事情回来以后呢，就写了《第五号屠宰场》这本小说。而这个纽约的杀人犯，他看了这个小说以后，他就把小说当中的一段话给抄下来了。这段话是这样说的，说是说美国是一个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底层穷人们，他们却有一种心态，他们多数的人是相互的仇恨和自恨，他们恨自己，因为他们被告知说你今天的穷是你自己没本事，是你自己不努力所造成的。他说这种自责呢，对于有钱人和有权人来说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因为他们就不需要再为穷人做什么了，因为你已经认识到你的穷是你自己所造成的，这乃是自拿破仑时代开始到现在的一个现代悲剧。